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这些人给你麻烦都是设计好的。
谁设计的？
神设计的。你要在这些麻烦的中间，在这些所有的给你难处的人的里面，
你要学忍耐的功课。
圣经里面讲的忍耐不是咬着牙忍耐忍耐我就忍。
弟兄姊妹，这种忍忍不久的，总有一天你要爆出来，那个不得了。
圣经里面讲的忍耐乃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会欢喜啊？谁喜欢受人家气啊？谁喜欢被人家欺负啊？谁喜欢你辛辛苦苦做完的东西别人说 credit 都归他的？没有人喜欢的，你怎么会欢欢喜喜呢？
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欢欢喜喜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能够欢欢喜喜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都不是白白受的。将来在永世里啊，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换永世的荣耀？你有没有想过？哎，你在地上喜不喜欢做穷人？
不喜欢，对不对？
你但是你知不知道，在地上做穷人有翻身的一天？你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像我小的时候很穷啊，现在就没有那么穷了。地上穷人有翻身的一天，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个事，你听清楚哈。人到天堂里面穷人的时候翻不了身。你的生命的品质到了天上剩下多少就是多少。
这样听清楚了没有？所以在天上穷苦啊，你很难过啊。
你趁着今天啊丰富一点啊，所以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要积存财宝在哪里啊？啊，在天上。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奇怪哦。你叫他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他干的。他舍得啊。叫他去投资他也干的。对不对？常常投资他亏本，对不对？但他还愿意啊，为什么？有希望赚钱嘛。但是从来不，很少，很多基督徒就很奇怪，你叫他说钱投资在天上，他就不舍得啊。他就不舍得啊。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你钱投资在天上最上算了。最上算了，因为主耶稣说什么？今生什么呀？得百倍，来世呢？得永生。很多人那节圣经不懂啊，以为说哈多捐点钱啊，把父母儿女妻子什么都丢掉了就可以得永生。不是啊，得永生因为信耶稣才得永生，对不对？所以主耶稣那里讲的那句话得永生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得百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有一个人读圣经读到那里啊，他吓坏了。为什么吓坏你知道？他说如果若有人啊为我舍弃他的父母妻子儿女房产，对不对？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对不对？他看到妻子百倍他还觉得可以啊。其实他很笨啊，妻子百倍是很可怕的事，你知不知道？你们结过婚的人就知道，一个就够了啊。没有听懂啊？但是他想着说一百个爸爸一百个妈妈，哎呀我天哪，他吓死了，他一个都念死他了，对不对？那一百个他怎么活呀？主耶稣不是讲你有一百个父母今生哦，因为那是讲今生嘛，对不对？主耶稣不会讲说一百个老婆给你嘛，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讲的一男一女嘛，哪里有一百个，就一个。那主耶稣讲的百倍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很多的人，神给我们父母、妻子、儿女、房子很多很多的祝福，这些祝福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享受，听懂吗？今天很多人的父母、妻子、儿女、房子，所有神给的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很大的难处。你如果为着主把这些都交在主的手上，主要做一件事，主要让你的父母、儿女、妻子，所有你所爱的东西都成为你的祝福，你能够享受他们好像100倍的享受，这是在今生神就给你的，并且神说在永世里你的生命就非常的丰富，这是一件好美的事。但愿神开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撒母耳记上26章23节说，耶和华必照个人公义诚实报应他。马太福音25章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基督徒不只是有永生，基督徒有永远的赏赐，神要奖赏我们。神的奖赏根据什么呢？神的奖赏就根据神的托付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神的奖赏就根据他给我们的喜乐，我们能够经历，我们能够享受有多少。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个讨神喜悦的员工他应该有些什么特点。如果我们知道神所注重的不是我们拥有什么东西，神所注重的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大事，因为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嘛，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路加福音16章说，人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神要求我们是对神忠心，一切的工作，一切的侍奉，不过都是神所使用的器具，这些的工具是要来建立基督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真的能够像主。那么到底像主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员工，我们身上有什么特点，我们就应该到耶稣的身上去看一看，就看看耶稣身上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就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天上不止一次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杨飞利有一本书叫做 The Jesus I Never Knew， 中文翻译作耶稣真貌。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本书就让我们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样子。今天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很性格，他教主日学教耶稣生平的时候，他上课第一件事呢，就买一张这么大的耶稣的画像。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很多的书店有卖的啊？长得高高的，黄头发，蓝眼睛，长得很帅的，很慈祥，有一点瘦瘦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流行瘦嘛，对吧？然后有的还手上抱一个小羊，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图？他买一张一大张的画，他来教这个耶稣，教耶稣生平的时候，他上课第一件事就把这个画拿来，然后大家都在看，这是谁？人耶稣。那他这耶稣啊，他就把这画就撕了，当着全班学生面全部撕了，撕完以后放到地上去踩，然后每个学生，这是什么老师？他们干什么？他踩完后，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刚才看那个不是耶稣。”耶稣肯定不是长那个样的，耶稣根据圣经的记载不是长那个样的。第一个，耶稣不会那么瘦，做木匠的没有那么瘦，他一定很壮很 muscle 的。第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无家型美容，是不是？所以他不会长那么帅的。希伯来的原文那里讲到说，他长得实在有够丑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要看他。听懂了没有？
所以说你看的那些所有看起来很帅的人都不是耶稣吗？那如果说连对耶稣的容貌我们都有错误的印象，弟兄姊妹，你可以想到我们对耶稣很多其他的方面的认识就更肤浅了。那杨飞利他这本书 The Jesus I Never Knew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对着耶稣比较有深入一点的认识哈。圣经在主耶稣年轻的时候以及在主耶稣开始他的侍奉之前有两句话形容他，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节那里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里一方面是讲到主有能力来做工，他的身体他的智慧，另外一方面是讲到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为什么喜爱他的心呢？因为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是明显的，恩就是 grace 就是恩典。主耶稣在地上做什么的？做什么？做木匠的，知道吗？马太福音13章55节，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马可福音6章3节说，这不是那个木匠吗？那个木匠表示他们村庄里面只有这一个木匠。主在30岁以前的职业就是木匠，根据犹太人的遗传，一个男孩子到了12岁以后就要开始学习一个专业。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耶稣是跟着他的养父约瑟在他的木匠店里面做学徒，到了后来根据教会历史的遗传，我们知道约瑟很可能是很早就过世了，因为四本的福音书以及使徒行传后来都再没有记载关于约瑟的事情，并且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下面只有他肉身的母亲，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还要为他的母亲安排住宿，所以他才会对约翰讲说，看啊，你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请约翰去照顾他。所以从这些推论，一般圣经学者都相信到那个时候约瑟已经死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才说那木匠，就只有那一个木匠了，因为约瑟已经不在了。可能耶稣那个时候自己就是在他约瑟留下来那个小的木匠的小店铺里面自己一个人看店。那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如果在开一个木匠店的话，做木匠啊，他在那看店，我们要问说他在那里看店不知道他有没有老板啊，有没有上司啊，我们不晓得。那如果有的话，如果他木匠不是自己开的店，他是给一个店里面做事的话，就有上司，他会尊重他的上司吗？他会阳奉阴违吗？他如何面对来抱怨的客户呢？他跟同事假如说还有一些学徒跟着他打杂的话，他怎么相处呢？他是怎么帮助别人呢？你想耶稣会迟到早退吗？你想耶稣会用上班的时间做他私人的事情吗？你想耶稣会偷机取巧拿劣等的产品告诉客户这是上等的产品吗？你相信耶稣如果今天在你们公司做事，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员工呢？他是一个卓越的员工呢？他是一个被人家尊敬被人家欣赏的员工呢？他是被人家批评被人家论断的一个员工呢？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八节这样子告诉我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赐。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提摩太后书二章九到十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欢喜，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臣，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二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增进，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刚才所读的这几个地方的圣经，都讲到一个人在工作的里面，神对着我们要求在品格上有哪一些特点是要我们注意的。里面包括了顺服，里面包括了诚实，里面包括了不要只在眼前做事，里面包括了甘心侍奉，里面包括了做什么是要像给主做的，要讨你主人的欢喜，不可以顶撞他。常常有一些人自己以为自己有三分才气，就觉得他的老板超级笨，然后常常的毁谤他，常常的顶撞他，常常的不听他的话。你以为你很厉害，其实你是在得罪神。神要我们不要增进，总要和平，并且向众人要显出温柔来。保罗在加拉太一章十节还告诉我们，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喜吗？若仍旧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一方面要讨主人的欢喜，一方面又说要讨基督的欢喜。路加福音那里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圣经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到底神叫我们对着我们的顶头上司是什么态度呢？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圣经里面要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但是要记住，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上司，我们要尽可能的帮助他，成全他，让他高兴。那什么时候我们不听他的话呢？就是当他要做的决定违背了道德，违背了法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服神，不顺服人。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对着我们的长官，对着我们的老板，我们要记住，他们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来训练我们。我们对着他们的顺服是在神的里面的顺服。如果他们给我们的命令是超越了神所允许的范围，我们就要拒绝。但是如果他们给我们的要求没有超过神的范围，你就要好好的在那里做。因为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工作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是神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上真正的报酬，乃是神在永恒里面所要给我们的奖赏。
这个奖赏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基业，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基督的品格已经形成在我们的里面了。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跟同事中间有很多的关系，我们人际关系怎么办？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世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 罚恶赏善的长。罗马书一章十三节，在上有权柄的，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不是一章十三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们要记得，神设立了这一些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权柄，是为着维持社会的秩序，也是为着对我们的保护。那么当然你会问，如果这个上司他没有违背神的教导，没有叫我去做不道德的事情，没有叫我去做违背法律的事情，但是他太过分了，他实在是要求的不合理，他实在是给我的加薪加的也不对，然后他对我实在很不好，很不公平，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温良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你听得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啊，乖僻的也要顺服啊。那怎么办呢？这是主的话来，我们假装他没有写好了。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神如果给你一个乖僻的上司，也有他的目的？你有没有经历过遇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你顺服，但是你为他祷告，然后看看神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人呢，天生里面充满了叛逆，所以神有的时候要用一些难处啊，要显明我们里面那个叛逆的本质。那神显明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认罪悔改，好让基督的品格可以改变我们。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不要认为 rebelling 这个叛逆啊是个小事，这是很大的一个罪。基督徒一定要把里面这个叛逆的根拿掉。一个人必须学会着顺服权柄，一定要学会顺服权柄。一个人越顺服权柄，一个人活得越快乐。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在家里不快乐，为什么？不服嘛。怎么会服他呢？我钱挣的比他还多，我怎么要听他的呢？还有一个姐妹更好笑，她居然跟我说，她刘弟兄，我告诉你啊，说我撑半边天，那是我给她面子。那我让她了，不然这全天都是我撑的。还一个更厉害，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她刘弟兄，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铁梅？我说听过，她说我告诉你，我刚梅。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悖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的孩子如果从小你没有教会他顺服，他一生受苦。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学会了顺服，他在家里顺服，他在教会里面顺服，他在公司里面顺服，他在社会上顺服，他一生过得快乐。
那当然我们刚才讲过，顺服不是绝对的顺服，是相对的顺服。就是当人的要求直接的违背了道德律、法律，违背了神的要求的时候，你不可以顺服。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5:29那里说，顺服神不顺服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神他的设计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平衡，一方面就是那些乖溜的老板，他也用着他来成全我们，另一方面神给我们一个保护，借着道德，借着法律，借着圣经，借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必须顺服神而不顺服人。那么我们反过来再讲，如果这个老板真的是很糟糕，你拼命的为他祷告，你拼命的为他祷告，那当然我们应该为所有在我们上面的人祷告，对不对？所以做父母的要教你的孩子为父母祷告，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要学习为着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的人祷告，我们在公司里面要为着我们的老板祷告。当我们学会这些祷告的时候，如果神还不改他怎么办呢？如果神不改他，你继续祷告，你就相信神借着他会在你身上有工作。弟兄姊妹，你真的，你回想很多的时候，这些人在我们身上都有很大的恩典了。到一个地步，你要记住，你把功课学会了，神就会开路让你走，这样明白吗？你功课没学会你就要跑啊，那我告诉你，你是从一个锅跳到另外一个锅。你现在碰个老板你嫌他坏，你换一个老板更坏，为什么？因为神要磨你嘛，他一定要把你做成的，所以他现在做不成，他换一个方法做你。他如果用你的老公磨你不够，他将来一定用你儿子磨你，儿子磨你不够，用媳妇磨你，用孙子磨你。所以聪明的人，你早点让神做好了，他就不磨了嘛。那笨的人就拗啊拗啊拗啊，你拗神就一直打，一直修啊，一直烧啊，一直剪啊，干嘛那么想不开啊？那圣经里面也讲到说，如果我们是做老板的，有人替我们做事，有什么要求呢？哥罗西书4:1，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你不要以为你今天神气了，你今天做老板，你可以生杀大权在你手上，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记住，做人啊，不要把自己的路给做绝了。真的，哎呀，我认识好多人呢，就是他得意的时候啊，他什么也不怕，大权在握，他这个人也敢得罪，那个人也敢得罪，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可能你下来了，有一天你回头去求别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很多的事情啊，要留一个后步啊。那洋人讲什么？不要 burn your bridge 啊，不要把你后面的桥给烧了。马太福音20:27说什么呢？谁愿意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句话很重要。今天很多做老板的人，很多做长官的人，很多做上司的人不懂这个道理。他坐在那里，人家捧他几句，他姓什么都忘记了。他里面那个魔鬼啊，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今天神把你摆在一个有权有势的位置上，你要记住，你不是你属下的老板，你是你属下的仆人。因为圣经讲嘛，你们谁愿意做首的就要做你们的仆人嘛。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服侍他们，让他们能够做得更好。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一个好的经理人，
就是他能够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手下的人都能够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他最大的潜力发挥出来，让整个的这个团队能够有最好的绩效。不是让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是你成全了这些人，你帮助了这些人。一个人他真正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影响力上面，不是建立他的位置上面。因为位置很快会过去，但是影响力会长远。位置常常人家听你是不得已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